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约书亚记，今天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这是一章承先启后的这个圣经，这一章也是让我们看见摩西时代的结束，约书亚这个约书亚时代是不是可以开始，非常关键的。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没有称约书亚为神的仆人，神只是称约书亚为摩西的帮手，那的儿子约书亚。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一种生命的传承、使命的传承，不是地位造成的，是事实造成的。我再说一次，今天世界上一般的这个转移啊，地位的转移、传承的转移，都是啊，从前某某董事长，现在换了一个董事长啊，是开始他的时代。但是属灵的事情不是，属灵的事情不是用地位来决定的，是用事实来决定的。你怎么样从约书亚，你怎么样从一个是神的仆人摩西的帮手开始，以后慢慢成为神的仆人，这不是一个地位的转移，这是一个摩西对待神，摩西自己生命里面对待神交代话语的准心的这样的一种的事实，来决定一个属灵传承的秘诀。所以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传承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传承我在想应该是从摩西在位的时候，约书亚就一直跟着摩西在那边亲眼看、亲身经历这件事情开始。约书亚怎么会这么耐心的一直跟着摩西那么久呢？他想摩西的地位吗？还是他心尊摩西是神的仆人？他因为尊敬，他因为敬畏耶和华，他就乐意成为神的仆人，摩西的帮手。摩西上山40昼夜，他在山腰间在那里等40昼夜。我们从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的地方看见，这个约书亚，少年的约书亚，真的那么忠忠心心、心甘乐意的跟随摩西，成为摩西的帮手，真的不在话下。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看见了摩西是怎么样来这个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跟吩咐，耶和华怎么样摩西怎么样按照耶和华吩咐他的去行，他都看在眼里。这不是一个地位的传承，这是一个生命的传承。等到摩西死了以后，是约书亚能不能去继承摩西的这样一种生命传承、神仆人的这样一种传承的一个开始。上帝知道，上帝对这个约书亚很简单的就告诉他这个使命，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生命的传承是接续神的心意，这是非常关键的。生命的传承、属灵的传承，不是自己的野心可以开始来实现了，乃是一直在神心意的里面要去继承神心意的一件事。这件事情什么呢？摩西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但是摩西没有办法完成，不能完成，神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完成，剩下来就什么呢？就是约书亚你要去完成。我在想这是约书亚第一个害怕，后面一直讲耶和华上帝跟他讲，你要大大的壮胆、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再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么他怕什么呢？原谅我哈，大家不要把我的以为哈，这个体会啊当作是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读。我在这个地方自己的体会是这样， 约书亚真的知道摩西是一位什么样怎么样顺服神的仆人，连摩西都不能完成的这个使命，他算老几？他算哪一根葱？今天上帝居然跟他讲说，现在你要起来领百姓进我吩咐摩西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那个地区。至少在一个观念里面，意思就是说连摩西都没有办法做的，我只是他的帮手，我能吗？我能吗？跟摩西一样的话也顶多是在尼泊山嘛，但今天居然上帝要我接续摩西都没有能够完成，神也没有让他去做的这件事，叫我来做，我算哪根葱啊？是不是这样？摩西可是约书亚心里面真的很敬佩的一个神的仆人，我怎么能够跟他一样？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也说，哎呀，若是我的信心什么东西像吴长老就好了。有一次我去高雄，他带着我一起下高雄去的时候，我在火车上真的跟这个吴长老讲这样的话，我说我真的羡慕我能够像你这样信心，哇，能力恩赐敬畏神就好了。他说季兄，不是，你一定要胜过我，因为你们以后的这个世代比我们这个世代更邪恶，你的一切不胜过我，神的国没有盼望。我们作为一个跟从的，我们作为一个在这个敬佩的长者们，我们希望能够，我们想着，哎呀，我们都不可能跟他一样，我们能够跟他一样就好。但是现在耶和华上帝要约书亚做的是胜过摩西的事，摩西没有办法，神没有给他机会去做的事，要约书亚去做。你说他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害怕？除非你有野心，那种是无知的野心，是不是啊？除非你没有跟过摩西，你也不知道摩西到底有多敬畏神，你也不知道摩西神借着摩西的手行过多少神迹，其实是一种自负式的骄傲，以为说我接了某某人的位置，对不对？这个人能干不能干你也不认识，这个人人格品性好不好你也不知道。反正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无知的骄傲人，以为说我只要接下了总统这个位置，我就会比从前的总统做得好啊，是不是这样？我只要接下了这个CEO 的位置，我一定比从前那个 CEO 做得更好。从前的 CEO 是一个什么样的能人，从前的总统是怎么样的一个才华，你都不知道，你只是你自己那种很愚昧的无知的野心。约书亚可不是，他才会真正的害怕，害怕他要去做一件摩西都神不让他做的事，是吗？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又告诉他一件事，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块地赐给你们，你只要遵循我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典章，你遵循就好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一个传承。今天的人，今天很少年轻人想要成为一个继承者。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他继承嘛不要继承，自己嘛想要开天辟地，但是天也开不开，是地也辟不开。传承的意思是什么呢？上一代美好的，神既然借着摩西把律例典章传达的下来，这是神亲手做的，你要把它废掉干什么？你只要遵循就可以了。所以继承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做前一代的人还没有完成的事，第二个要怎么样呢？要照着前一代上帝已经使用的路去行。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我很感谢上帝的，在我们成长一起成长的这个永和礼拜堂里面，我们就发现第一代神使用的工人，他神使用他的，在第二代的工人身上看见，但是在第二代的工人身上看见的这个第一代工人神使用的，不但这样，而且还看见了神在第二代工人身上所使用的，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代，就看看在第三代有没有看见第一代永和第一代神仆人使用的那个特质，跟第二代神仆人神所使用的仆人的那一些美好的东西，愿意跟从。然后呢，第三代神的托付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完成的或者没有看见的，第三代看见继续走，这样才是一条真正属灵的路。不是每一批的人一换朝换代以后怎么样的，前面的通通不是了，重新开始来，是这样吗？我今天这边看到的传承不是这样，神亲自讲的，你要继续，摩西还没有带以色列人进到我应许赐福他们的地，但是我已经应许了，我一定会把百姓带进去，这就是你约书亚今天要现在就要起来做的事。那么你怎么会做这一切事情顺利呢？你只要听从摩西，我借着摩西所传的律例典章去遵行，这一些事情你都可以顺利。你无论往哪里去，你都可以顺利，你只要不偏离这一切的律法。不晓得这张圣经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看见，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野心人，我们要做一个体贴神心意的属灵的继承人。害怕是有的，一方面害怕摩西不能的怎么给我做，二方面是呢，神吩咐摩西要我们所遵行的一切，我真的都能够遵行吗？当上帝这样的鼓励他以后，我发现这么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于是摩西亚就吩咐百姓的长官长说，他就开始下达神给他的任务。至于说怕不怕，我不敢说，难道约书亚就不怕了吗？不怕的话，他怎么以后还要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说你不要害怕啊、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不是这样？怕不怕是一件事情，但他已经开始按照神的吩咐去行。于是摩西亚就召集以色列百姓中的官长，要他们预备食物，因为三天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取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去得神所赐为业之地，一过了约旦河就能够赐就得着吗？我们有一点头脑的人就能够知道，过约旦河只是第一步，只是得着为业之地的第一步。但是假如我们连约旦河都不过的话，有可能去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在约旦河的东边一直等等等，等到耶和华把约旦河西边为业之地通通搬到东边来给我们吗？我们不过约旦河有可能得着，我们不进入神应许之地有可能去得着神要应许我们的产业之地吗？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在里面等等等等过一辈子了，还在里面等着，要有行动，我们要准备过河去得耶和华应许给我们得的地。跨出这信心的一步就是过河，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吩咐百姓预备大家过河，踩着信心的一脚，以后我们就能看见祭司的脚一踩下去，约旦河的水分开，让我们看见过河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跨着信心的一步，神的恩典怎么能够让我们经历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只在那边纸上谈兵，一天到晚谈报复啦，谈负担啦，谈什么啦，像约书亚一样，虽然害怕，但是上帝跟他讲清楚了，他也听明白了， OK 怎么样，就通知百姓大家准备过河。这叫什么？这叫开始踏出信心的一步。我们不走这一步， 圣经知识再多，道理明白了再清楚，永远在约旦河东岸，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应许要赐给他百姓的迦南美地作为产业之地。你看今天多少人在那边谈宣教宣教宣教，有没有去宣教工厂一下蜻蜓点水去看看观光，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我们不要谈工作计划，我们也不要只谈我们的负担，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哪怕是害怕，哪怕心里面还是觉得我怎么配，问题怎么样呢，就按照神所讲的预备过河。我们大家预备过河了，准备好信过河。这是约书亚回应神要他刚强壮胆，神吩咐他要他带着百姓去得神应许摩西的这个得为业之地。约书亚的回应就是这样，走遍全营通知百姓预备粮食，三天之内过约旦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就想到摩西在约旦河东把地分给了这个加流便这个加德马拉西半支派，跟他们讲，好，你们要求这个地方没有错，好，我就给你们，但是呢，得这个地，得摩押地，是整个以色列人一起把这些人打败的嘛，你们才能够得这个地。那么你们其他的弟兄过到约旦河西边去以后，你们也要跟你们的弟兄一起去征战，只等到他们也得了为业之地，你们才可以回到河东岸去。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摩西跟这个跟流便加的马来西班支派讲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约书亚没听见，也听见了，所以就怎么样呢？就交代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跟他们讲说：你们把妻子儿女牲口统统留在河东岸，但是你们过河要跟你们的弟兄一起过河，跟他们一起去征战得为业之地。这是什么？这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话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是自己的事工，希望别人都来支持你，那别人都支持你以后怎么样？那别人的神托付他的事工呢，你要不要参与呢？哎呀，很可怜啊，我告诉你，有点像世界上的人一样，这是我的任务，大家都来帮我，这是你的任务，管我什么事。但是上帝怎么样呢？上帝把我们看成是一体，人为你征战，你也要为人征战，这一个原则约书亚看见，又是摩西在那个地方立下的。所以怎么样呢？要在过约旦河以前，约书亚就把这一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不要说不是你们的事啊，你们要准备好拿着兵器，交代好你们的家小，过约旦河的时候你们要跟其他9万支派的人一起过约旦河。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看到约书亚这么果断的下达这样的指示，而且有这样公平的交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开始反应，这是约书亚这个承接这个生命传承、属灵传承一个非常关键的，他真的按照神的心意这样在执行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怎么说？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怎么样听从摩西的话吩咐，也照样怎么听从你，若是有人不听从你，我们就把他致死。我再说，假如约书亚继承了摩西的位置，而没有按照神吩咐摩西，或者说神吩咐约书亚行的去行，他只承接了一个位置，以色列百姓会佩服他吗？这就是难怪了。今天 今天一个公司来了个脓包经理，接了个前面一个经理的位置，没有办法，他再是脓包怎么样了？他再是脓包也是考绩也是他打的，我的升迁是在他手中，没有办法，薪水也要他来合的，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是不是啊？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但今天在礼拜堂里面呢，怎么换了个牧师？我们大家都听你的，门都没有，耍两招出来看看嘛，他变成这样，不是这样吗？今天有多少人以为说我做了牧师就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就是看你有了牧师的这个职分以后，有没有按照神的话，有没有比你前面一届的牧师更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行，而不是换了个位置就会怎么样的。以色列百姓怎么会到那个时候，经过这两件事情以后，神要带他们过河，约书亚再怕还是通知说我们三天之内准备过河，怎么样交代其他两个半支派的人，你们男的一定要带着兵器跟你们弟兄一起过去，这是一种使命的传承，这是一种神话语的执行的一种的传承，以色列百姓才能够把它看成跟摩西一样。今天我们想不想做团契主席，想不想做一个什么职分的事，想不想做牧师，想不想做属灵领袖，我们是想那个位置呢，还是我们里面有颗非常坚定的要听神的话，要听前一任按照神心意而行的仆人的路？不然的话，那只是我们一种无知的野心，不但害自己也害神的百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